雷瑞亚，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今天大家能够聚集在会堂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在我们今天读经分享之前，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翻开诗篇的18篇，诗篇18篇，我们从33节念到结束50节。诗篇18篇33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我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使我脱离百姓的争竞，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我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人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是，我们今天读经分享的进度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我们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总共有17节，总共有17节。那这个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勉励的信。那这一封信从1章到2章应该都在辨明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末日的这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当然就包括了很多人怎么去预测这样的一个日子。好，那2章的部分就是他最后的一个结论。那这一个结论就是从1节到12节是一个段落。那这一个段落就是在谈延续1章，延续1章面对听到这样一种信息的人，那他们信心就动摇，因为想说末日已经到了，我也灵修没有完全， 那末日我已经到了啊，我又犯罪，末日也已经到了，我很多事情在信仰上面也做得不好，所以那就算了，反正已经到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所以就放弃了他的信仰。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应该保罗是在勉励这一群人，告诉他们说，末日到底到不到，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以前我保罗也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你们不要听信这一些人的谎言，也不要听信这一些人的高言大志，都不需要，根本没有这样的一回事。那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论述给这一群人听的，所以从十三节到十七节应该算给这一群人做了一个很好再次的勉励。那第三章就是对那些散播这一些谎言的人的一种警戒。好，那我们就可以从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寄居。好，这里就谈到末日的一个情况。那所谓的末日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那这个在我们信仰上面变成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也是神学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就会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有两个我们时常会听见的词，用中文里面来讲，一个叫做末世，一个叫做末日。那圣经里面这两个词一直都是存在的，就是末世跟末日。好，那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两个分辨清楚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受到诱惑。那所谓的末世，圣经里面所谓的末世是主耶稣出生之后就已经进入末世，所以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就可以非常的清楚，只要谈到末世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后就进入了末世。那这个末世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嘛，天主教认为的主耶稣降生12月24号的晚上，那也刚过而已。那如果用不是天主教来看的话，所谓的东正教，那今天是主耶稣的降生嘛，1月6号，所以这是东正教，今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好，但是不管12月24、25号或者1月6号，天主教或东正教的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知道，从主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所以本身我们在末世的这一段期间已经经历了2000多年。所以有很多人也会去觉得说，被搞混了，就是说啊，使徒时代都在讲末世到了，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讲了2000多年也没有啊，也没有到啊，也没有到。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往往把末世想成所谓的末日，想成所谓的末日。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我们看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4章。 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不好意思，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六节。十六节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个名归荣耀给神。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好，这里先谈到说末日的时候的审判，末日的时候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神的家开始。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是要预备妥当的，末世的时候是让我们预备的，是要让我们预备的。那这个预备到底时间多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翻过来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多悔改。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会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就当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爱在其中。好，这里就谈到了末世跟末日。在前面里面谈到了主应许的尚未成就，主应许的就是说他必定再来。那主再来，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受死复活，那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一定会再来。所以在他再来之前，都是所谓的末世这个时代。那这个末世时代到底有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一个很重要的，这里彼得长老告诉我们了，就是为什么他还没到，是因为他宽容我们，他希望我们不要像沉沦之子一样，不要像沉沦之子，就是不要像犹大一样。在四福音里面唯一一次用到沉沦之子，是指着犹大卖主耶稣。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最主要是宽容，要我们悔改。所以末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你可以听见福音，你可以接受救恩，你会尝到神救赎的喜乐。这是你在末世里面会尝到的。但是你尝到之后，也同样的道理，你必须要去做的就是你要把自己预备好，你要把自己预备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这里就提到末日的景象，末日的景象。那二十四章谈到末日的景象之后呢，我们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就谈了三个比喻。末日的景象之后，二十五章就谈到了三个比喻。 三个比喻我们都很熟，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笨的。那当然，如果我讲过很多次，这十个童女讲实在，在等候新郎来的时候，这十个全部都睡着了，并没有聪明的没有睡着，笨的才睡着，并没有，是十个全部都睡着。可是当新郎来的时候，为什么五个可以进去，五个不可以进去？这十个童女全部都醒过来，全部都醒过来，并不是那五个没有进去的人没有醒过来，十个全部睡着，十个全部醒过来，那为什么只有五个进去，五个没有进去？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就那聪明的预备了油，那个笨的没有预备油。所以在末世最重要要做什么，就是如同这五个聪明的，我们会带着肉体，我们会软弱，我们等这十个童女，等个新郎，等很久，等到最后都打瞌睡了，睡着了，可是警醒，十个都警醒，人家说新郎来了，十个全部醒过来，可是那五个没有预备油的，这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五个预备油的，他预备好了要来迎接新郎，他就来得及，他非常坦然自在，在那边等着新郎的到来，不像这五个醒过来了，却在那边手忙脚乱的。他手忙脚乱，他不知道怎么办啊！要借人家也没有借他，要去买回来就来不及了。所以不是警醒就够了，十个都警醒，而是你有没有预备妥当。得救是非常自在从容的，而不是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的。这五个聪明是因为预备妥当。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末世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去预备妥当的。你有没有预备妥当？讲实在，面对末日的时候，就是面对新郎来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是从容自在的，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跟新郎进去了，你就可以得救了，你就可以得救了。好，那这个也就是保罗要讲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末日的时候来，你再怎么样都没有机会了，因为那个日子到了，那个日子，所以那叫末日，它不叫末世。末世是一个时期，末日是在那个时刻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因为来的时候就怎样，他就审判了。五个聪明的跟五个笨的，就五个进去，就这样，没有通融了。没有像彼得长老在彼得后书讲的那个宽容，那个不存在了。末日的时候，你不可以说，哎呀，他们都很认真在这里等，哎，他们也都提了油，哎，他们也一起睡着，哎，他们也一起醒过来。对啊，全部都一样，但是差别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末世我给你这么长的时间，你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是这个五个聪明的他进去了，末日到最后只有审判，他是没有宽容这个，因为宽容已经过了，宽容已经过了，这 是末日我们应该要理解。审判的时候，你不可以再去跟神讲说你应该爱我啊，我这么努力，我这么在这里等你都没有用了。那时候讲的是公义，讲的是公义。所以马太福音的25章第三个比喻，山羊跟绵羊，讲的是公义。这个公义里面是来审判你在这个准备的时候你有没有爱，而不是那时候再来评定爱不爱的问题。没有，是在这个之前你到底有没有爱，我这时候只有评定，只有审判，没有你在努力的空间，没有你在山羊要变成绵羊，没有这一回事了。所以末日才是一个可怕的，但是末日没有人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的，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我们翻回来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2节，二节这里说，我们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就末日现在就到了。那个现在就到了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他用的时态是过去式，就是已经来了，像大家已经坐在会堂了，已经。那很多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就告诉他末日到了，所以要怎么办？所以才会让人家信心失去，对不对？让人家就已经没救了，已经没救了。今天你不坐在会堂里面，没救了。那一些刚好有事怎么样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要告诉他说，这一些人都是乱讲的，都是乱讲的。末日要像贼来一样，意思就末日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连子都不知道，意思就说连耶稣都说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一些传假信息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哦，那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是，哎，有一些征兆，这一些征兆不代表就那个时候，对不对？有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前一阵子大家应该很有感，921之后第一次感觉震那么大，国家警报响了，我记得我只有想了想说，啊，这是在骗我吗？因为想了之后，差快了快一分钟之后才感觉有地震，想说这好像是在骗我。可是后来震了之后，哦，还真的来了，有征兆，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不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警醒是你要去看这个征兆，但是不要去猜那个日子，不要去猜那个日子，那个是猜不到的。就类似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讲实在的，我们现在目前的科技只能通知你说地震了，因为它测到，但是它没办法预测一个小时之后会地震。目前的科技，我们不知道之后发展会如何，就我们读地理的角度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接到警报是什么？它已经发生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到我们这里来而已，还没有到我们这里。那相同的道理，末世是已经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可是什么时刻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要去听信太多啊！你看现在世界很多的战争，我们已经末日到了，末世的真相越来越明显，但是不代表末日到了。但是你说啊，所以还没到，所以我们还可以荒宴醉酒，没关系，等到快到的时候，我再来好好悔改一下就好。也不是这样嘛，叫你十个童女要在那边等候新郎的到来，你不在那里，我想十个之外应该很多人都不在那里啊。但是你在那里的代表你有警醒的心，哎，对对，我要来这里等，我相信我在这里等，这叫末世嘛。我们今天已经是这十个童女了，我们都知道末世耶稣要再来了，耶稣要再来，所以我在那边等，我警醒我的心，但是不要去猜测他什么时间来，明天后天几年后，我们如果跟我年纪差，我们应该都有经历什么1995闰八月啊，我们楼上的邻居还真的跑去那个避难山呢，他跑到美国那个避难山去躲了半年之后才回来，他真的相信。但是呢1995到现在30年了也还没到啊，那你说啊，所以都是骗人的，也不能讲都是骗人，而是那个时刻不要去猜测。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随时的警醒，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所以第二节才会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就是不要被诱惑了。所谓的轻易动心，就不要很简单就被诱惑了，就说啊，对对对对，现在危险，你看到处都在打仗了啊，有很多人会说，你看这几年，你看那个地震都很恐怖，对不对？不止台湾、日本，包括整个南美洲，包括整个欧洲都一样。哎，没有地震了，怎么都地震了？哦，对，所以我们很危险，我们有这一些征兆，我们就要更应当警醒，更应当警醒。我们末世已经可能走到尾端，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说不要轻易被诱惑，也不要惊慌。这十个童女会在那边等，就是不惊慌，可是当来的那一时刻，你要从容自在。好，所以第三节说，人不拘用什么华子，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意思就在这个日子的前面，就我所讲的会有征兆。保罗在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了，有什么征兆呢？第一个，离道反教，所以有很多人离道反教了，自创教派的，脱离神却在讲神的。所以第二节说，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那什么是沉沦之子呢？就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自己为神，一切受人敬拜，坐在神殿里自称为神。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说，哎，那个日子来的以前，如果这个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越来越警醒，越来越警醒，就是离道反教的越来越多，离道反教越来越多啊，多自创门派的也就越来越多。那我想 当然我们可以去发觉的这几十年来，当然这一种就非常的多，我在徽州的时候也很多啊。我都把这一群人叫做宗教骗子，宗教骗子。那我那时候会进去徽州帮忙圣公，也是受这一群宗教骗子欺骗，说他们要信我们真耶稣教会，他觉得我们的真理很好，叫我们去讲道理给他们听。所以后来我们联络之后就挥过去，挥了过去之后，他根本不是，他就是要卖信徒给你。一个人多少钱？例如说一个人100块美金，那我这50个你5000块给我，100个就给你，就宗教骗子啊。那之后呢，他知道你不会365天都在那里，所以你走了，他就把这一群人再带回去，再去找另外一个教派再去卖，非常的普遍。他们是用这样来敛财的，用这样来敛财的。那这一些人都自认为神啊，对不对？自认为神啊。以传福音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先不要谈利益的角度，传福音他们真的还蛮认真的，因为他传一个就可以卖一个啊。如果我们不是正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如果带一个10万，我看我们信徒可能会增加很多，但是真的信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住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嘛，自称为很自高自大。我们看这一种如果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很警戒我们自己，要很警戒我们自己。可能神来的日子已经快接近了，我们要警戒我们自己，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要预备我们自己，而不是去推测那个时间什么时候会来。那这个是保罗在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些信徒说，你们不要这样被骗了，不要慌，不要怕，稳稳的开始做好你们自己，要做好你们的预备的功夫啊，你们要警醒。但是你们要看见这一些就不要去管他了。所以第五节说，我还在你们那里，他讲完之后就说，我以前就告诉你们了，那你们为什么都忘了？所以代表着保罗之前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应该已经都告诉他们这一些了，可是他们却忘了。所以第六节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们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些人某些时候是被隐藏的，或者他们没有被彰显出来的，到了那一个时刻，他们就会被显出他们的恶行来。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第六节说，到了时候他就可以被显露。第七节说，因为呢不法的那一些隐藏的奥秘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这个男主的到底是神还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应该是，我个人读经的一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神的这一方来拦阻他们，来拦阻他们，不让他一下子被人家看破卡丘嘛，就一下子啊，这都骗我的，都骗我的。信仰有时候我们被骗，是因为它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精细。我们可以看见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赶鬼，我跟 换鬼的住在教会里面，他那个魔鬼来的时候非常的暴力的，非常的暴力，会打你，会捶你。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他很难判断，因为像那一种很容易就可以分辨的，他就是魔鬼做工。可是今天我们越来越难看见，或者越来越不好判断。所以在这里，那个拦阻的力量有时候就让我们警醒的心要越来越细腻，在越靠近末日的那个时候，我们要越来越细腻，要更清楚圣经里面的道理，更清楚神交代我们的事情，而不是模模糊糊的，这样就很容易被骗。包括现在诈骗这么多，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绝对不是没有读书人才被骗，高知识分子一样被骗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警醒的心。那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不法的这一些事情已经发动，所以只有现在一个男主，等到那男主被除，也就是说神除掉了这一些，神不管了，那这一些那时这不法的人一定会显露出来，就我们就可以很快看出他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毁掉他。这不法的人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所以意思是什么？他们是带有撒旦的能力，不然怎么会受骗？他们是带有魔鬼这个能力的，所以他能够行异事，他能够行神迹，他有超乎人的力量的。所以他说这时候他们就会显露出来，但是我们警醒的人就能够去分辨，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所以一切虚假的歧视，奇奇怪怪的，我们一看就说啊，这都是假的，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你可以用神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去清楚知道这一切的诱惑，这一些来你就能够看清楚了。所以第十节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最重要的，就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教导，那个真理的心，他们不相信圣经，或者自己解释圣经，这样我们就能够分辨。不然你没有标准，你说他会行神迹，我也会行神迹，那到底是来自于魔鬼还是来自于神？讲实在，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对不对？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分辨的，因为都是超乎我们人的能力的。但是一个最重要，保罗在告诉他们的，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是一个分辨的基础。如果他们不领受真理，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是救主，对不对？不认耶稣是救主，不认耶稣是唯一的真神，那这一些人自称为神，就很容易去分辨，很容易。所以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就信从谎话，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神不再拦阻了，尤其做你该做的吧，就好像耶稣把饼沾了拿给犹大，是要告诉他，这是你该悔改了吧？但是犹大拿了吃了，也没有悔改啊。所以耶稣说：“你该做的就去做吧。”这时候拦阻的就不再拦阻了，耶稣就放手了。犹大就出去了，去大祭司那边卖主耶稣了。不是没有给机会，是机会自己不把握。已经拿饼给你讲好了，但是你还是不遵守，你还是心地坚硬，所以耶稣说：“该做的去做吧。”就如同这里所说的，多你去信从了，你不信从真理，那你该做的就去做吧。神就会让这个显露出来，所以犹大就带了兵丁来抓拿耶稣。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一个时候非常苦口婆心的告诉这一切，不要被骗。那你不要被骗，一个很重要，你要知道真理是什么，你要把真理存在心里面。好，那这是这一段他就讲完，面对这一些被骗而且软弱不想再努力的人，那所以十三节之后就再次的勉励这一群人，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既然是主所爱了，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做什么呢？有三件事情：第一个，信真道；第二件事情，被圣灵感动；第三件事情，成为圣洁。”这个是他在一次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他说：“你们都被主耶稣救赎了，既然你们都被拣选被救赎了，所以第一个去回应他前面所说的那个真理的心，就是我们要接受真理的心，就你们信真道；第二个，我们要被圣灵带领，所以圣灵的感动；第三个，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样你们就可以得救。”意思也就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好了，是真理放在心里，圣灵的感动放在身上，第三个，他们有圣洁的心，这是他们预备好的，所以就得救了。所以十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再一次告诉他，你们好不容易神都救赎你们了，我们是要来得到主耶稣基督荣光的。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所谓的站立的稳就是不会动，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定的守住。那以我们今天来讲，就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就 守住，这是真理的心。所以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安慰你们的心，并一切善行善言坚固你们。所以后面的这一句话是在安慰他们，我们只要做到这样，我们信真道，我们要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第三个，我们要追求圣洁，那你们就会得救。不要去听从这样的一些末日的谎言。那我想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保罗对他们最后的叮咛，那也最后给他们的一个安慰，就说你们就坚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就不用害怕，就不用害怕。这是我读第二章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部分。